这是一场创业者和投资人真金白银的谈话。创业者要打动投资人，拿到百万至千万元融资，投资人要用专业和经验慧眼识珠，唇枪舌战中又蕴藏着怎样的创投之道？欢迎收听创业找崔磊。找崔磊，
我自己两包面包他就搞定
了，根本跟这个是完全不相关的一件事。
后期没有费用他房租得交吧？
房租是我们付。
新零售是新更重要还是零售更重要？投资者对于投资标的如何产生信任感？虹膜识别与人脸识别的差异在哪里？欢迎收听今天的创业找崔磊。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梦想加速度创业找崔磊，我是崔磊。有请今天的投资人和创业者，今天投资人来自于华瑞投资的投资总监张若松。 Hello， 你好若松。
大家好，我是来自华瑞投资的张若松。
今日投资人张若松，华瑞投资投资总监，深圳大学金融学学士，德国波恩大学数理经济学硕士，参与投资并管理了敏煌科技、优品车、向日葵等项目，投资方向数据应用、人工智能、金融科技。
若松，你自己主要关注的是
我们最近关注的项目，
物联网关注吗？
会看、哎、对，
然后呢，
相关领域的科技类的项目为主。嗯，哎，
那科技类的会和哪个方面？是医药、环保还是
我们最近看是偏这个电力电子、半导体，像这个国家政策
芯片之类的，
最近的话会比较大力投入的芯片这块，我们会开始会关注。
哎，你别说，今天我这项目虽然带来的是一个就是新零售的项目，但是它其实在本质上还会有芯片的核心竞争力哦。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认为的话，不管是在新零售，包括这个新的业态实新的这样一种形态之下的话，实际上跟这种传统科技的结合点是我们非常关注的领域。我们认为的话，科技一定是要在具体的这个商用场景之下能够找到自己的用处，能够确实的话能够提升这个普通消费者的这种消费体验，是我们非常关注的项目方向。
谢谢若松啊，这华瑞是我们的投资机构啊，也非常感谢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也希望能够用实际行动来回报投资者。好，来，我们有请出今天的创业者。今天创业者是来自于智享驿站无人便利店王彦杰。 Hello， 你好王总。
Hello， 大家好。
今日创业者王彦杰，智享驿站创始人，从事文产传媒业十余年，参与2015意大利米兰世博会国际组织馆全案策划运营，北京国际电影节、中国工艺映像节等项目策划及执行。
节目进行到这里，我想说一下，如果你想创业却没有方向，如果你正在创业却缺少资源，如果你在创业路上遇到困难需要帮助，欢迎你加入国内知名的创业者社群乐客独角兽。在这里你会遇到10000多名创业者的小伙伴，在你的行业、你的省份地区，我们都有社群可以抱团同行，而且每周都有营销管理等等最新的干货课程和线下的活动。通过社群我们能链接到全国2000多名优秀的投资人，我们还可以找到好的项目一块投资。加入的方式，点击微信的右上角添加朋友，输入866211 866211。
上一次是在南京的时候，在南京我去参加一个我们自己社群的线下活动，然后呢王总他们的伙伴然后来路演自己的项目，我就觉得说哎还行，挺不错的，来来来，我来上一下我们的节目吧。来，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智享驿站无人便利店吧。就是目前来说他总共已经铺了有几十家门店了，有几十家门店，但是他其实不是说是一种商业模式，他还是有一个技术来作为支撑的。我昨天的时候其实跟伙伴们分享过，我说无人便利店它其实靠一个那个射频，然后来去对于每一个商品进行区分。什么意思？就是你进到那个货架去之后，每一个就是我们在货架上卖的商品都会绑定一个 FID 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小标签，这个小标签就跟我们在买衣服的时候的那个小扣夹一样，对吧？那每次买单之后呢，那个小标签上就会做出相应的感应，如果你拿着它没买单，你是出不了那个自动门的。你要是买了单扫过之后，他已经被确认过买单了，那你就可以出门了。
对，
大概是这意思啊，大家能理解。如果您到那个无人货架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这样的 FID 的小标签，就无人便利店。那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标签价格比较高，我昨天也已经说了，大概在5毛钱左右。对，那大家怎么来降低这个成本？你想一瓶矿泉水可能进货价只有7毛钱8毛钱，对吧？一个这个不能叫条形码 ，FID 就得5毛钱，这肯定是不合算的。那这个智享驿站呢，他们通过了一个自己的技术方式来解决，就是通过了一个类似于像 磁性的方式来解决，那个磁铁的磁啊，磁性的方式来解决，把每一个标签的价格降到了5分钱左右。OK， 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算是目前这个阶段新零售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点。OK， 他们解决了。至于说供应链呐、选址啊、代理啊，那个其实是传统的这种商业模式很擅长的地方。OK， 大概是这样啊。我想问一下王总，我介绍的有没有问题 ？OK，
你介绍还蛮精准的。
好，谢谢。那王总个人过去是在做文化创意相关的事儿，然后现在应该算是 all in 这件事情了，从去年开始创业。这应该算是一个好的时间点，因为目前行业当中竞争的对手有很多，或者说也不是特别多。冰果盒子算是一个，但是冰果盒子我觉得反正完全可以去有超越的可能性吧，就现在完全谈不上说市场被谁垄断的这件事情。
对于我们现在目前这个赛道来讲呢，我所注重的，我希望就是我们并不是说去做有多炫，或者有多少概念讲故事，我们做的是实体落地，运营能够成本跟这个盈利有一定的比例的，而不是我们今天不管成本的去做炫。
了解，
我们不愿意这样做。所以说我们是实战的，主要是落地运营。
他目前还挺踏实的，据他自己的伙伴来介绍啊，若聪，他们大概现在10个月左右收回成本，
就单店
一家店，单店10个月左右收回成本。
嗯嗯，
我不知道这样的测算有没有水分。但是他们在公众表述当中是这样的。
OK。
接下来，投资人和崔磊将对项目的细节展开提问。刀光剑影中涌动着怎样的商业智慧？短兵相接里蕴含着怎样的创业之道？投资人的发问，创业者能顺利接招吗？
新零售是新更重要，还是零售更重要？
在吸引加盟商的时候，等于相当于是这个十个月之后，如果这块没有回收成本的话，一般加盟的时候的话，会考量一个就是说后面会有什么样的保障机制。那在这一块的话，大家在这块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策略呢？
我们对于这个个人加盟的话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取决于场景的点位，
对，
有的可能10个月，一年，有的可能1年半，在这个之前，我们跟个人加盟都讲得很清楚的。首先，你找的地方或者我们给你地方，你选择的地方，它是取决于这个地方场景的。因为每天营收不一样，人流不一样，但是如果是单单来对于投资来讲的话，它的年回报收益率是肯定够的。因为我们投资回报收益率年化收益的话，你不管怎么样，你2年总共可以收回成本的。但收回成本之后，我们所有的设备，我们的这个超市，它的可持有的这个年限一般在8到10年。
OK，
也就是长期。
这样，我等会儿就会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希望你能够很快速的回答，因为之前有一位女性创始人到我们这儿吧，这个账算不清楚，因为是女性嘛，我也就宽容度比较高了。但是我希望您还是能够回答清楚。我要问的问题呢是，你把每天的整个成本来架构跟我们大概表述一下，就是等会儿再说这件事情，好吧？就是你整个的毛利大概是多少，然后需要哪一些成本？
这个成本几个，我觉得也应该分两部分。
Okay.
一部分就是我们这个整个一个超市制作出来的硬件成本。
OK，
还有一个是我们在超市运营过程当中的运营成本。硬件成本，我们目前的硬件成本应该在10万左右，10万到12万左右。
包括哪些？
包括硬体，包括里面的设备、货架。
你现在算的是多少平方？
20平方。
20平方10万左右。OK，
好，然后呢？运营成本呢，我们在每一天这个有那个相当于我们的产品供应链，然后我们虽然是前端是无人的，对吧，但实际上我们后端数据化，前端还是有货物补充啊等等这一方面的。我们正常的话，这个每一个超市的每一天这样的成本应该是在30块钱左右。
什么东西30块钱？是补货吗？
对，就是人员，就是人员，就是供应链的这个，相当于我们去补货。
这个是30块钱，是每个人的支出，还是一个固定的？
是相当于我一个点位，
okay.
一天平均下来应该是
一个老板一家店所需要支付的每天成本。
不用老板付，这是我们供应链支付，就是我们的设备供应，就是那个商品供应，商品供应商来付的，然后还有就是电费、网络费。
我现在其实没有再去算它的整个社会成本，我现在其实算的是这家店的加盟商需要付出多少成本来。
加盟商， okay, 加盟商，我们目前对于全国的加盟商是139,800。
那中间的过程它得有运营成本吗？这个139,800是加盟费，我们先放到一边去好了。这139,800包含您刚才说的10万块钱的这一整套设备装修等等，是不是？
包含，它后期没有费用。
了解，后期没有费用，它房租得交吧？
房租我房租是我们付，
房租是你
相当于我们是跟物业沟通完毕之后，我们是一年3000块钱到8000块钱不等，一年的费用我们给物业。
你们主要开在哪儿？
社区、高校、景区。
OK。
那我们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跟物业，分润。
嗯。
分润的方式是相当于在5个点左右。
嗯。
最高的8个点。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您的模式跟这种过去的加盟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好的，在这里我要说一下哦，与优秀的人为伍，找到志同道合的人非常重要。我们的乐客独角兽创业社群已经有10000多名优秀的创业者了，无论你是什么行业，在这里都能找到匹配你的资源，一起抱团取暖。而且每天都有经验丰富的创业者在这分享营销管理的经验和知识，不少伙伴通过社群找到了配合默契的合伙人，适合自己的创业项目，甚至找到了自己项目的天使投资人。加入社群的方法很简单，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添加朋友，直接输入866-211-866-211就可以找到我们。
投资者对于投资标的如何产生信任感？
我刚才为什么觉得特别好呢？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谈互联网金融啊，或者说我们谈科技金融啊，其实我一直觉得互联网金融没有做到位啊，因为互联网金融现在只是用募资的手段去互联网，是吧？现在大家就说，哎呀，我们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购买理财产品这件事情互联网，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标的非常清晰的展现在投资者面前过，对吧？就是我们不知道标的的实时动态情况到底是如何的，就尤其是一些消费类目的东西，
对，
投资，就包括我们去投一些政府类的项目吧，假设我们也不知道说那个标的目前的进展情况到底如何，它具体在哪个位置，甚至24小时能够看得到。就信任是整个金融领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那这种信任有些是天生的，我在那个黄浦江旁边买个房子，对吧？然后你会认为这个银行相对来讲会具备信任度，是吧？那如果能够产生这种实时的交互方式的话，这种信任感会很好，就这种信任感甚至可以到说我哪怕亏了都没关系，因为游戏规则说在前面，对吧？然后呢过程当中公开透明，对于参与者来讲他甚至会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体验。
对，
OK， 所以我刚才很兴奋的点就在于这样，就如果说今天能够把整个就是无人便利店上线的话，我指的上线不仅是营业额上线啊，还能够有就是监控能够看得到，然后包括整个后台系统，就是今天有哪些品类是被卖掉的能够看得到的话，它只需要进行展示就 OK 了，它不需要来进行，它没有修改的权利，它没有进入的权利。
目前我们给它客户端开放的就是这个每日的营业额。
OK， 了解，
它能看得到每天的营业额，
了解，
每些单品，单品他看不，他就是每笔交易多少钱，最终总的一天多少钱，我们给他看到，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因为我们这个方向其实我是这么考虑的，当时我在做的时候，我认为我这个方向我的客户群体在哪里？我的客户群体在很多的白领，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企事业上班的时候，这些白领，他如果花10来万出去做理财，他年化收益能有几个点
？OK。
但是如果他花10几万开一家超市，而什么都不用他管，他还是上班，他可能每周去看一眼，那是他的店，然后剩余的他就是每天看手机，他就 OK 了。那这样的收益回报，我认为是一个蛮高的一个趋向，哪怕这个3年回本，他也会达到%年化收益30%以上，甚至于他3年回本之后，这个持续下来，他是没有成本投入的，在收益的，因为这个店是他的。
若从，我其实会对于他的这样的方式会更感兴趣，就是从便利店本身来讲，我觉得也就那样吧，对，也就那样吧。
其实这个我还想再补充再问一下哈，就是说是这个您现在在布的这么多家点里面的话，比方说他在这个零散的一些点，他跟周边的这样一些零售店在货源这块的话，您认为您在这块有哪些差异化的东西
？OK。
啊，在这块的话，因为这个核心关乎到一个消费者体验。
当然，其实今天
对，
就是这个核心是真正的核心。
对，
就我刚才说的点，其实是这个模式让我很兴奋，但是最终你落地还得是这个店的 SKU 是怎么样，进货渠道是怎么样，
是
吧 ？OK。
目前呢，跟我们有几个很大的这个供应链供应商跟我们谈这个供应链，但目前我们点数不多，我们是自己在做供应链的，那我们的模式是城市中转仓， 那个区域前置仓的模式，
嗯嗯，
就是我十个二十个中心点，对吧？会放一只一个小仓库，
嗯，
这个小仓库不大，就一两百平米，它就供着十个二十个就 OK 了，
嗯
OK。
然后我一个城市可能一个大仓库，这是第一，就是我仓储的方向，
嗯。
然后品相的问题，我们对于品相的价格先不用说，是肯定不会高于别人，
嗯，
对吧？然后对于品相这块，我们是有很多这个数据，我们每一天的数据不是评比出来，我们有那个、
嗯、
我们的那个CRM 系统会筛选、
嗯、
就是我们对于品相的优化这一块，
嗯，
肯定会比普通的传统的这个夫妻老婆店，
嗯，
肯定是做得好的，
嗯
OK，
就是这些。然后还有一个，我们会在不同业态场景之下上不同的品类，
嗯，
就比如我在学校上的什么东西，
嗯，
跟我在社区上的东西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们能不能讲一下最近在学校上是哪类型的差异化的产品会多一些？
在学校上的话，我最起码我在居家用的日化跟我的油米姜柴米油盐姜醋茶不用了。
对。
那如果是在学校在社区的话，那可能我的文具方向的东西不用了。
嗯。
虹膜识别与人脸识别的差异在哪里？
我刚才还提到一点，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阶段的话，等于在结算这块是用一个磁性标签的形式。
OK，
在一些更新的科技品类上，王总能不能再提一下？就是说有哪些是在科技上面的话，是不管是在研发当中的，还是说是现阶段是你来做？
七月份我们可以出，七月份我们出来是虹膜，
嗯，
就是眼睛，
就关于消费者的这个直接视频眼球的扫描这块，
眼睛开了个看了那个门口的这个这么长一个屏幕的时候。
Okay。
他会开门，
嗯，
比如他说，哎，欢迎光临磊哥，
嗯，
打个比方，欢迎光临张先生，
熟客的这个会员体系管理这一块是吧？
就相当于这那个体验感问题，
理解理解。
然后呢，结算的时候，现在我们用的是支付宝跟微信，
嗯，
但是我们到七月份、八月份的时候，这个虹膜识别现在在测试，
嗯
，OK 了之后，我们就
他第一次肯定还得支付宝和微信吧？
不。就是虹膜识别，你把虹膜跟你的支付宝、微信绑定就 OK 了，以后你根本不用手机了，你过去看一眼。
现在支付宝支持虹膜这个事儿吗？
不是，虹膜做这个事儿是我们在做的。
OK，
但是我们做的是系统跟结算的对接。
了解。
然后你如果说支付宝开通了免密支付之后，
哦、理解你的意思，
把你的身份跟它绑定了、
嗯、
，OK。
理解了、嗯。
然后你眼睛看一眼，
对，
它就结算完。
对，那还是得支付宝先，也得登录呀，第一步也得把支付宝登录啊。挺好，挺好，挺好。但我觉得虹膜这事儿总是不方便。就是深蓝在做的那个人脸识别的这件事情啊，
嗯嗯，
我觉得会更好一些。
但是虹膜跟人脸识别，人脸识别我们现在都可以上，为什么我不上的原因？
Okay。
人脸识别它的识别力，它根本不能用于支付。
没问题，
不是人脸识别
已经9999999
支付的精度不够高，
对。9995还不够高啊？
没有没有没有，你这个数据绝对是官方数据，
一定没
真正测算下来没有。为什么？虹膜它是三岁以后不会变
，OK。
然后虹膜它是仅次于 DNA 的，
嗯，
我理解
它的，
我理解
DNA 的，
我理解。
我们当时考虑是这个方向，
我理解我理解，
嗯
嗯啊，没有9995，9995太夸张了，没有，
对，没有九九，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如果是999的，目前公安系统用的这个人脸识别都达不到你刚刚说的999。
嗯，可以，
达不到。
行了，我们不纠结这件事了啊。
有一点我要强调一下哦，已经有200多位创业者通过我们拿到了投资人总共10亿以上的投资意向了。如果你的项目需要对接投资人，或者你想找到好的创业项目参与其中，找到好的项目进行投资，都可以加我们的创业者社群乐客独角兽。这里已经汇聚了10000多名创业者小伙伴，每天分享营销管理的经验和知识，在你的行业你的领域都有丰富的资源等你来挖掘。加入的方法很简单，点击微信右上角添加朋友，直接输入866211866211。
现在投资人已对创业项目大致了解，那么这次创业者前来谈判，他的理想融资金额是多少？
好，本来要让他暂时离开一下的，时间关系就差不多我们就结束，然后给个结果吧，好吧。来，我问一下王彦杰，你现在想要多少钱，出让多少股份来告诉我们。嗯。
今年我们计划的所有的拓展应该是在1000万。
啊、要1000万是吗？
对，1000万。
出让多少股份？
10%吧。
10%。不是很多，反正我们就中间也别绕来绕去了，好吧，我们就直接给结果吧，好吗？啊，因为中间有很多好聊的，我自己每次发挥起来就停不住了。来自于华瑞投资的张若聪张总，这也是我们娘家人啊，来给出今天这个项目一个最终的结果。
悬念即将揭晓，投资人是否会对创业者 say yes，
让我们拭目以待。
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最终的结果是通过，恭喜。 我问一下若聪，你最终在非常短的时间当中选择通过的原因是
是基于几点？第一点是这个行业方向是我们比较看好的
，OK，
因为我们认为的话，这个方向是一定程度上是给到消费者更好体验，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说王总本身的这个从业经验，他有一些这个行业的积累，能够在这个区域的拓展上能够有比较好的这一种助力。第三点的话，就是说我刚才听下来，在这个实际运营当中是不需要加盟者自己投入比较多的精力。那在这个整体管控这一块，实际上作为这个上腾公司，它在这个把控力度上会更强。那我们认为的话，随着这个布点数量的逐步增多，实际上你这个学习曲线的话，是逐步的话会进入到自己一个得心应手的这么一个这个阶段。我们会对这个项目的话比较看好。
我也很看好。就是我最近的精力不太顾得过来，如果顾得过来的话，
自己可以投，
我就投了。
是
我们刚刚投了一个2000万的项目
啊，
对，然后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项目，其实我是非常非常有兴趣的。
明白
，OK， 好吧，那就这样，很感谢，
感谢。
好，那我们就多交流。
好，
大家要记得梦想加速，创业找崔磊，再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恭喜创业者的项目得到了投资人的认可。最后给大家留一个小问题：当你要投资一个项目时，你会从哪些维度去评估风险？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哦，幸运听众将有机会免费加入乐客独角兽的创业者大家庭。
感谢启迪之星、杭州 WeLink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每个清晨，不论你是在拥挤的地铁，还是在汽车的车厢，戴上耳机，打开音响，你就站在了创业投资的最前沿。每个夜晚，不论你在公司还是家中，打开微信，你都可以和来自全国的10000名创业者在乐客独角兽社群里共同学习成长。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每个周末，不论你在钱江两岸还是在珠江三角，走出家门，你就可以参与到乐客独角兽会员当地线下聚会交流。
那么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
乐客独角兽3年时间帮助10000名创业者在孤独的创业之路上勇往直前。
乐客独角兽聚焦投资
300课次干货分享，思考有理有据，
要合作不空谈，
乐客独角兽汇聚最优秀的创业者。
加入乐客，拯救你的创业人士。
我是李阳，
我是创丰资本的郭山，
庐山资本的董子。
乐客独角兽，每个梦想都值得尊重。